呀，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已经来到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也相信我们各位看见牧师跟宣教团，那不停的做宣教工作，那首先我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继续为牧师跟宣教团祷告，也理解为什么牧师需要出外宣教，也把福音带到地级。那各位，到处都有神的子民，到处都有神的教会，到处都有神未得的子民，所以神把他的道放在他仆人的心中，放在他仆人口中，叫我们随走随传。那坦白说，有时候也真的是很辛苦啊，但是心灵里面那圣灵扶持的能力是更大的。那么各位，那今天各位。在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顺便这么说啊，有时牧师到处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呢，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宣教工作跟我们本会蒙受的祝福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我得到的属灵的经验更多，那我参考应用圣经的透视力就会更深。尤其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有一些的解经，有一些的细节，我们看的时候呢，人怎么听福音，人怎么信福音，人怎么反应，那这些没有足够的属灵的经验，单单你用学术性的方式来看有一些解经书，那讲出来的时候呢，就好像讲课一样，人听了之后呢。哎，这个好像上课一样的样子啊！所以各位，当牧师正在做这个宣教工作，也同时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呢，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将这个属灵的经验和圣经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来喂养你们。那甚至我们比如说在布道会当中呢，各位会听到牧师在外面所带来的有一些给大家的恩典。那我们特别继续这样领受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然后我们有跨年的聚会。那今天完之后呢，有下一次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的信息，有可能就是我们两堂合并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好好的领受。那么今天呢，我要把使徒行传13章讲完。那在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单单一周多，有2个的安息日里面呢，福音和逼迫一同临到保罗和巴拿巴。那在第一个安息日呢，保罗和巴拿巴在会堂讲道，带来了美好的反应。那众人都请他们，你们下一个安息日来讲。那所以众人都对他们所传的道有兴趣。你看当时候。也好像看下去，乍看之下，众人领受了很多恩典。然后呢，就下一个安息日来了之后呢，大家都来听神的道。那路加就说，合城的人都来聆听主的道。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就满心妒忌，然后开始抵挡保罗和巴拿巴所讲的道。那各位，我们要晓得哈。这个妒忌，是罪性，对不对？但是这个妒忌也是人的罪性里面呢，很有危害力的邪恶。各位在圣经看到，第一个谋杀是接着妒忌开始，有没有？那就是该隐，他看到保罗的亚伯的献祭蒙神悦纳的时候呢，哇，该隐满心不舒服，他就妒忌，直到他。之后把弟兄就杀了，那这种妒忌呢，跟我们一般的妒忌还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一般妒忌往往妒忌人比我有钱、比我漂亮、比我聪明的这种一般人很容易落入的妒忌。但是我刚刚讲的这种妒忌，是一种属灵的妒忌，有宗教性质的妒忌。那怎么说呢？各位，如果对有金钱的宗教人士来讲，若我 这些人信一位神，那这个神是大过一切，断定一切的。所以呢，对这个宗教人士来说呢，我在这个神眼中的地位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我是在神的眼中蒙神喜悦， I'm favored by God， 那我就是一个优越的人，优越，比别人优越。所以你无论有怎么样的条件，你比不上我，对吗？所以呢，各位一定明白啊。所以呢，这种观念啊，就是现在犹太人心里面一直含有的观念。所以现在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心态就是这样：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神明，那这些外邦人怎么能与我们一起领受一样的恩典呢？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我们就看见他们犹太人拒绝基督，他们拒绝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因为那个错误的神明主义、自我优越主义，他们拒绝基督。所以他们在一个可以说非常可怜，我也觉得说非常矛盾的情况，犹太人原来是最靠近神的，现在却是离神最远。他们是听到神所有的启示然后灭亡。各位你们明白啊，这个是最可怜的光景。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对福音要认识清楚的地方。各位，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世人都一样的，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是什么人，没有优越和卑贱的差距，都犯了罪，都是一样的罪人。然后神向我们施恩，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比人优越，不是我们的功德比人更大啊！所以注意听，当一个人信主后，他带着优越感，是其实他对福音的认识错的。他应该拥有的是什么感？蒙怜悯感，蒙恩感，蒙爱感，不是优越感。各位，这是一线之差，你们明白吗？有人说我是蒙爱的，那我是蒙神祝福的，蒙福，对。但是你要记得，蒙这个字就是说是白白加给你的，不是你原有的东西，对不对？如果神没有拣选你、预定你得救恩的话，你怎么样都不会接受这个恩典，你反而会拒绝这个恩典。所以你不要把这个蒙恩感、蒙爱感变成一种优越感。但是我你说我哪里有牧师，我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信，刚刚信主，你当然很感恩，对，我这个罪人被神拯救了。但是我在教会这三十几年，我就常常发现这个东西，很多人开始信主说我谦卑，我是蒙怜悯的，但是过了一代、二代、三代，这个蒙恩感、蒙怜悯感呢，就不懂为什么变成优越感。然后人心里面就感觉，我是基督徒家庭生出来的，我们是有修养的，我的孩子是品学兼优。然后慢慢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就是长老执事的孩子全部上好学校的，所以刚来的孩子呢不会读书的就是跟他们格格不入，感觉是这样。然后大家的眼光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就有一种优越感，我们蒙神祝福，所以我们样样蒙福，有一点这样的。然后呢，然后你就看见这样的人信主久了，在教会里面他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你要知道有些人刚蒙恩，他在怎样的背景过来教会的时候呢，那很多条件啊、修养什么东西都不太好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点就排除，不要跟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哎呦，这个孩子跟他在一起整天玩手机玩 iPad， 哎呀，这样来教会就孩子在一起玩手机玩 iPad， 当然我也是不喜欢孩子在教会玩手机玩 iPad， 你们明白。但是这是教会，教会里面有各种的家庭，有各种的背景， 你既然把你的教会你的孩子带来主的教会一起蒙恩典的话，你一定要明白神拯救罪人，从这个世人所看到最高的到最低的神都拯救，因为这是他的恩典。所以你信了主之后呢，你要学习什么叫活在罪人当中，活在不完美的人当中，活在这个世界的条件看起来比你差一点的人当中，但是其实你们回到神的面前其实都是一样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你们讲我们不用优越感，但是你看当你各方面的条件蒙神的恩惠之后呢，你有没有越来越谦卑？当你懂得越来越多的，你有没有用你所懂的来帮助弟兄姐妹他们不懂的，他们还对圣经不懂的，他们对有些教义不懂的，对很多方面不懂，有没有？哎呀，他不懂福音，他不蒙恩的、就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论断，这个是神最讨厌的东西。这个就是犹太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基督徒也会犯这个罪，因为这个都是罪性来的。这个就是罪。什么叫罪？每个人都犯罪吗？犯奸淫、说谎、偷盗，是不是？但是我跟你们说，真正在神眼中最大的罪是你不明白恩典，你不接受恩典，然后你不明白恩典。原来是恩典开始，恩典的开始是其实我不配的，但是走下去之后呢，就变成好像感觉自己配了然后变成自己的功德，人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犹太人为什么拒绝福音的理由。我们因为无形当中有时候会将自己举高，然后慢慢觉得就理所当然，那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神阻挡你，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不认识恩典，头脑神学可以认识恩典，他们的心不认识恩典，结果他们就像犹太人这样反而被弃绝。而犹太人不能接受有基督的恩典，所以这点，从这点我们要学习谨慎。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都一样，不要成为一个靠近恩典却得不到恩典的人。愿神向我们和我们的世世代代施恩。所以我们一起看今天这处经文，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翻到十三章。上一回我们读到十三章的四十一节。那么各位，那我们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就看回去。上回我们晓得保罗是将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讲完了。那么现在他看这个众人的反应现在众人怎么向他反应。那42节我们来看，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单单这一节很多东西要明白，有一个背景。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各位，圣经呢这里用他们这个字有一点争议，翻译的时候有一点争议。这个他们到底是指保罗和巴拿巴出会堂，还是指犹太人出会堂？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们不太从翻译来讲不太懂，但是这个他们你怎么解释，下一句众人你就会怎么解释。因为这整段的经文你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来犹太人刚硬起来。如果这个他们是指犹太人的话，这个众人就是指这个外邦人这个他们如果是保罗和巴拿巴，这个众人是指谁？就是指全体的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那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那个翻译到底是指什么，所以我们不用在这个地方起争议。但是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解经家像 Matthew Henry 这样，他认为这个他们是指犹太人。因为你们看回去41节，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看回去41节，那保罗最后一句话在41节是向谁讲的？向犹太人讲的。向犹太人。那甚至这样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看，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好像是指这个犹太人。所以呢，下面说他们离开会堂，离开会指的就是这个犹太人离开会堂。但是我们这个东西不用太多争议，因为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会知道了到底是什么。所以43节我们再看。43节我们看下去的，那他们请众人请他们下安息日再讲道给他们。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人犹太教的人，这个是外邦人啊，你们注意啊，犹太人和近前近犹太教的人，这个是外邦人，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 OK， 在这里就讲到他们多有这两组人啊，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那么各位，跟从保罗巴拿巴的意思呢，未必是跟从基督，只是他们是对保罗和巴拿巴所讲的道有产生一个好奇，有兴趣，所以有一些感动，请他们再来讲。那顺便我就在这个地方这样说，这个宣教士要受圣灵引导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宣教工作呢，不是凭人的一种热心要做什么事工，宣教工作是你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呢，人心中听了心里有感动，有好奇起来，你再给我讲，或者你看到他的表情，他的渴慕，那你就知道神差派你再次要过去那个地方，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宣教工作是我在讲，不是凭热心来做的，是要你要传讲，把神的道传讲好，让圣灵用神的道来吸引人。那第43节我们继续看。那然后他们跟从保罗巴拿巴二人对他们讲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句话，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里有两个字，一个是讲道，一个是神的恩中。你们有没有发现神的道跟神的恩怎么结合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你讲道讲道理变成道理了，没有办法把神的恩带出来的时候，人心里面没有感动，因为罪人是被恩典感动的。所以呢，就讲道，所以整个宣教施工我再强调，从讲道开始，不是什么呼喊啊祷告啦，然后什么释放医治啦，然后敬拜赞美来进行。像很多教会界里面今天所谓现代宣教团，就是带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活动，然后失去了真正宣教工作的中心。今天教会分不清什么是义工，什么是宣教。各位，义工和宣教一样，不一样的。你做义工的时候呢，人很喜欢你的，因为你来帮忙啊，你把钱带来啊，你来开医院啊，来开厕所，谁不喜欢你？ Welcome you with open arms， 这个一定的。但是你要把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剑带去的时候呢，要么就是人很喜爱你，不然就是人把你赶走啊，就是这个两个。所以呢，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宣教工作，讲道者，那这个是有挑战的啊。你不是来appease everyone， 叫每一个人开心，然后寻每个人的情面，不是，讲道者的工作不是这样的。所以义工和宣教工作是不一样。那但是有些人就问，那么我们不教会有时候宣教不需要做一些义工吗？不需要吗？我们教会有些贫苦国家也很需要，没有错。所以我也不反对这个义工。比如说我刚从日本回来，我就讲到嘛，这个311大地震来的时候呢，哇，就450万人就是无家可归，很惨。所以那时候很多宗教人士包括教会都去救灾。那在这个时候呢，人伤亡的时候呢，你要救灾，但是重点是救灾之后一定要领人归主，要建立教会。你不是单单给一个好印象，哦，我们基督徒也来救灾啊。那我们不但要救灾，我们更是要救人的灵魂，叫人能够继续听见神的道，能够恒久在什么神的恩中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劝他们，你们要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你们要晓得哈，我们今天都要明白这个。每一次你读到神的恩，这个不是一个初期班学的东西。我们的信仰是从恩典开始，恩典进行，然后一直到底。所以恩典不只是叫我们一个入门的途径。你越认识恩典，你就越经历恩感的能力来过信仰生活。你越认识恩典，你就会在一切事上谦卑处事，不会好像做了一点点就埋怨，或者就显出你比人家行的那种骄傲。你越认识恩典，你就越来越会接纳跟你的条件背景不一样，甚至信心程度比你低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会背经文，有些人会解经，但是心中不认识恩典。各位，我们就接下来会看到谁不认识恩典。谁不认识，我们看44节。那44节你看这个第一个安息日完了，对不对？那到了下个安息日，现在怎样路加就形容合成的人，好像全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要听神，又发现有这句话出现了。保罗靠着圣灵所做的施工的中心点在哪里？我再讲一遍，宣讲神的道。我给你们看这个不是你们读经解经的时候呢，你要注意那个同样词在哪里。你们看46节，你们快快跳46节如果有圣经。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然后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什么？神的道啊，对不对？怎么赞美神的道？我们是应该赞美神嘛。所以呢，从神的道心中认识了这位神，所以就赞美神的道，对不对？然后呢再来49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神的道主的道一直出现，都是在这边。各位，曾经有一间教会呢，牧师就一来就好好用神的道来教导众人，后来他就出国去求学学习有一些有关施工或者教牧的东西。那后来他回国之后，他就奇怪的就引进了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给教会，好像方言啊，释放医治啦，我们学习怎么看异象啊。那后来有一些同工就感觉到不自在，然后就跟牧师反映他说，牧师，我们以前都是领受神的道。那个牧师怎么回答这个同工，你们知道吗？这个牧师说，你们在走退后路，我们现在是要经历圣灵的恩惠、圣灵的恩赐的时代。然后就这样，各位同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各位，这句话呢是很愚昧也很不负责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已经过时了，这个神的道这是 old school， 对不对？你们现在要跟得上时代，不要走退后，是回去神的道。现在前进是什么？好像是有圣灵的恩惠，经历圣灵的恩赐这个东西。所以他把圣灵从神的道里面拿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他认为神的道已经没有能力，没有启发了。现在要闭上眼睛看异象，要讲出方言，要看什么图画，这些东西才。那我现在我可以跟各位说现在教会的问题就是这样，以为这些是跟上神的工作，现代的神的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保罗没有跟我们讲啊？为什么保罗没有跟我们说1000年、2000年之后呢？可能这个有点改变哦，但是没有，他们都是以神的道为中心做工。保罗是以神的道来开展施工、进行施工，所以都是借着神的道。所以我们越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教会都是被这种牧师传道玷污的，因为他把错误的理念带给众人。 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你们以前在传统教会学习的是神的道，过时的。你认真解经已经不是，现在我们有圣灵，然后我们圣灵能够给我们什么感动，那个感动，这个东西。你追求这种东西啊，你的灵一定混乱了。你不但是在教会混乱，你一般处事看事情全部，我可以讲靠感觉靠经历。你讲的圣灵就是你的感觉和你的经历，根本无根无基，根本不是这个真实绝对的不变的神的道。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一直讲一直讲，因为现代教会是太猖狂太愚昧了。所以在这点上呢，我给各位看，你们使徒行传注意看的时候，保罗的施工是以什么为中心？从神的道带出什么？我在讲啊，不是理论，带出神的恩啊，这一点是很重要啊。所以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感谢主，我再次明白我是罪人，神的恩典来拯救我，我心中有恩感，心中自然谦卑下来，感谢主。那是就圣灵的工作了，明白吗？在这个谦卑的心里面，你会见到圣灵的帮助，就凡事上圣灵会指教你。OK， 然后我们看45节，然后45节，但犹太人看见这样多人，这样多一定是看见什么人？外邦人，对不对？人这样多就满心妒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驳倒，叫驳是 debate 嘛，那争辩不了呢就毁谤。各位注意啊，毁谤跟辩论是不一样的。辩论是对是非做出解释辩解，对吗？但是毁谤是不将是非分明，不讲道理，不讲逻辑，你错了，你是假的，错在哪里，假在哪里，讲不出来，但是你就是错。各位，为什么人毁谤？我们一定明白，当人毁谤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心里面已经有敌意，有敌意。所以各位，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太人的心已经有敌意了。为何敌意？因为他们看见很多外邦人饥渴慕义，要听从神的道，所以圣经说他们满心妒忌，他们认为外邦人怎么可以跟我们犹太人领受一样的恩典呢？所以他们的妒忌心导致他们向福音怀着一种属灵的敌意。所以各位，在这里呢，我要带出一句很重要的应用啊，你们注意听，就是不能接受神的恩典的人啊，他们的私欲就成为他们拒绝福音的因素。我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哦，不能接受恩典的人，他们的私欲，现在犹太人的私欲是什么？妒忌。妒忌就成为了他们拒绝福音的因素。各位，我们都有私欲的，每个人私欲不一样，但是都是私欲，本质上来讲是私欲。有些人的是妒忌，很容易妒忌是一种私欲。有些人是贪财，有私欲。有些人是好色，私欲，对不对？那有些人因妒忌拒绝福音，有些人也会因贪财拒绝福音，有些人因为好色拒绝福音，有些人想过放荡的生活，所以他拒绝福音，我不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对，他们因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拒绝福音。各位，那我们现在问，基督徒有没有妒忌的？基督徒有没有贪财的？基督徒有没有有点好色的？也有，对不对？也会有。但是你们注意听，但是真信主的基督徒呢，是因为有这些私欲而在神面前悔改，他们是因这些私欲而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破碎自己倚靠主。但是对那不接受基督的人，他们因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是私欲是最大的，这个我是最大，我要是最大，所以呢他们选择拒绝福音。你们了解哦？所以呢，换句话说，灭亡的人，他们不是因私欲而悔改，他们是要满足私欲。灭亡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圣经不是不讲这些罪的， 圣经不是不讲私欲，圣经有讲的，贪财啊，好色啦，什么啦，要成功啦，有野心啦，妒忌啦，比较啦，每个人都有。你说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也有，但是基督是蒙恩的，就神的福音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真的在神面前就破碎自己，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是拒绝，所以这是人内心里面的事情。福音是能够让我们将一个人内心的东西看清楚的，他重什么轻什么，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下面看46节，那46节这里呢很重要的，那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他看到犹太人这样的刚硬毁谤，对不对？他们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为什么原是应当？我已经解释了，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为什么？教会是从以色列的子宫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所以呢，福音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但是下一句，请大家注意啊，下一句有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出现，是关乎人的自由意志和救赎的东西。下一句，神的道先传给你们是应当，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各位，你注意这句话啊，圣经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里并不是说神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所以你们才弃绝这个道，乃是先说你们弃绝这个道，你们凭着你们刚硬的心，按着你们的意志来拒绝这个道，拒绝这个道，然后下面才说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 你们了解吗？这个的意思是讲什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得救啊，不是神的责任。有些人我们不得救，神断定我们不配得永生哦，谁能得救？有些人把责任推给神，对不对？怎么不是，这个经文就是刻意这样讲，是因为你们的刚硬，你们选择弃绝神，所以呢你们是被断定不配得永生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转向外邦人，我们把福音带到外面，就因着犹太人的刚硬，恩典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个奥秘是保罗已经在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很清楚的，神的智慧，神的美德，神的荣耀，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对不对？那这都是神的作为。那四十七节我们看，那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各位，这句话是讲谁的？那这个以赛亚书，对不对？我们知道以赛亚49章那个地方有这句话，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句话其实本身是先应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的时候呢，他把救恩的光带来给外邦人，对不对？虽然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走出以色列，但是外邦人因他蒙恩。你们还记得吗？这个路加福音呢，所以路加他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在路加福音也用这个经文，在哪里？在西面。你们记得主耶稣第八天进去圣殿，母亲带着他进圣殿受割礼的时候呢，西面看到他的时候，这个老先知他就说这句经文，他是外邦人的光。这句话路加福音二章那边就出现了。然后我们上周刚经过圣诞节，对不对？你们看到谁来朝拜我们主耶稣？希律王要杀他，那是东方的博士，他们是外邦人来朝拜他。我们主耶稣三年半的服事里面，他最称赞的两个人，第一是什么？罗马百夫长，他的信心是大的。有另外一个是谁？就是迦拿的妇人，他的女儿被鬼附，对，你还记得吗？所以他来找耶稣，他们都得到主耶稣的祝福称许。那现在呢，保罗现在又用这处经文，那现在保罗看到这一幕，犹太人很刚硬， 外邦人谦卑的时候，保罗就把这句话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应用在人，他是好像外邦人的使徒嘛，所以呢好像外邦人的光一样，所以这样这句话呢就他用在自己身上。那么现在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应用的问题，那现在这个经文能不能应用在现在我们蒙恩的人，能不能啊？所以有些人严谨到不能，这个是只有用在耶稣，用在保罗，不能随便用在别人，也不一定这样啊。我认为不可以，因为这句话是你要明白，传福音工作是我们与主同工的，主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我们遵照主，主是外邦人的光，主是世界的光，对不对？我们遵照主的意思，随从他完成使命，把福音传给不同的人的时候，这个经文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听到好像 Hudson Taylor 这个戴德森，他把福音，这个羊毛人把好像福音传给这个中国人去， Livingstone 这个白人把福音传到非洲这个黑人当中去，他们是他们的光，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地方会理解说，其实我们都跟主耶稣一起参与这个施行救恩直到地极的工作，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各位看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了解说，我们不要向内看，要向地极看。我们向内看呢，很快就变成死海；向地极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加利利海一样，常常有活生生的活物在这个海中。这个那48节我们快要结束了，48节我们看那现在又很重要的，你看这句话又出现了很重要的教义。48节讲到外邦人，我们一起读48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各位感谢赞美主啊！我跟他已经讲了，他们赞美神的道，因神的道把神讲出来了，也赞美那位赐下道启示道的那个源头。但是下面那句话值得我们思想，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各位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讲到犹太人的时候有没有相反？有相反吗？相反嘛，在这里讲到那些得救的外邦人的时候呢，不是先讲到他们信了然后就被预定得永生，是这样讲吗？不是，是凡被预定得永生，凡被预定得救的人都信了。信是我们的动作，对不对？我们的决定。预定是谁做的？神做的。所以哪一个先啊？对了，你有上凯歌培训班就知道了，对不对？一定是神预定了，在预定里面的恩典，他主权性的恩典预定了你才能信的。所以世人都犯了罪，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灭亡，对不对？但是有那个预定者，那个先施恩的，在全部的人走向地狱的时候呢，神抓一群人，我预定的子民出来，他们是选民，我要向他们施恩，施展我的救赎，然后感动他们，叫他们被听到福音然后就信了。所以你们一定明白，所以这个你信主是不是你的伟大？不是，因为你是被预定的。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因着信。然后下面又说，这信也不是你来的，对，这很清楚的这样讲。所以救恩本身是归荣耀给神的，救恩本身不是哇你信啊你伟大，哇你可以信感谢主，哇你很蒙恩，你很蒙，哇蒙福的，你就是神要祝福的，哇你越讲下去啊，他越骄傲，里面我信了，我可以信啊，我聪明啊，我会想，我会信啊，越想下去他越不谦卑，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们把恩跟信这个教义要讲很清楚的，前后你说大概都一样啦，大概啦，有恩典就有信，有信就有恩典啊，全部都一起，不能这样讲话的。你这样教导神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逻辑的，我们想东西有前后的，对不对？神造我们是有理性功能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有， 我们心里面种什么轻什么，我们先明白什么之后呢，下面才有很自然的那个反应出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就是为什么你们在圣经的道上教义的事情上要弄清楚。不是牧师故意说啊，这个东西讲了人家会吵架，我们就不要讲了，我们大家都是信耶稣的，都可以了，都有恩典了，都是这样。你慢慢这样不解决这个东西，你走下去，有一些人就越来越骄傲，然后你看他一代两代三代越信的越不像基督教，是自己的宗教，对不对？尤其你讲清楚之后呢，当然也有会跌倒的人，但是你讲清楚之后呢，一定会存留于种，有一些真听得懂明白那个道的人，他们会接续那个信仰，接续那个教义，有世世代代。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信了。然后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是他们弃绝神的道，所以被断定不配得永生。你们明白吗？这个两个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你灭亡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你不要讲这是神没有拣选你，还是没有断定你的永生，不是，你灭亡是你自己刚硬，你已经早就生来就是刚硬，刚硬到底，所以灭亡，对吗？不是神没有给你机会，神又给犹大机会，犹大什么信息都听了，什么神迹都看了，不信，不信就是不信，刚硬到底，你灭亡是你的刚硬，你明白吗？所以，但是你得救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所以这种福音，这个福音你弄清楚之后，你哪里不谦卑？你哪里不谦卑？一定谦卑到底。你能够信，你一辈子，不但是你这一生，永永远远在天上，你看到那个在地上，就是火烧着的那些受他们的罪而审判的人，你会怎样？你会心里面第一个一定想，原来主啊，我应该到那个地方去。我看到我的朋友在那，我也应该跟他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一起长大，他在地狱，我在天堂，对不对？都是神的恩典，了解吗？哈，这个部分，我特别使徒行传，我认为路加把他讲，故意这样讲，所以把一个重要的教义就带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个之后呢，怎么应用？重点是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之后应用，就你要明白说，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挑动人，或者制造出环境去激动人能够信。我们乃是要将神的道传讲清楚，然后让神自己感动那些他预定得永生的人来信。了解吗？这个是一个尊主为大，也可以说是一个谦卑的传福音者，他做的事情，明白哈？我跟各位说，我在日本回来的时候，之前我参加了一个音乐布道会，那么请了一个牧师啊，就是来唱歌啊，音乐布道会嘛啊，因为他是歌手，他也唱，然后把自己的 MTV 也放上，我不知道做什么这个东西啊。当然有一些歌，然后又放一点福音，又一点情情爱爱的东西，不知道什么。然后呢，福音也没有讲得很清，人的罪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呢。然后就是唱歌，然后做一点见证，然后最后呼召人，所以要信耶稣。然后我在后面看这个东西，我在日本看，日本人有谁会信？你在日本人，当然那个很多的华人、中国人的。一定，我跟你讲，你不管去什么聚会，一定有人举手的哈。你只要呼召一方，举手，只要信耶稣，举手。然后下一个也不是很多，然后后来呢，就下一个呼召是，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啊，你想要多爱主、多敬虔爱主、跟从主的，你们举手。一样的，第一次举手的，第二次也举手。你明白？他不知道举什么手，只要举手就举手啊，就是这样了啊。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现代教会、现代宣教团在做的这些工作，并不是牧师故意去批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是削弱福音的东西。一个真正传福音宣教的精神，就是被这些东西弄坏。愿主帮助教会啊，教会，我们不是搞气氛，我们是传扬主的道、主的福音，让神预定的人他自己施行救恩。这个才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传福音者。 你去故意想方法来搞出给人哇激动一下，现在来决定。他跟我信啊，我举手信。之后他我信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气氛而已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不相信预定论跟相信预定论的，或者我说不认为说是恩典先才有信心，乃是认为信了就有恩典，这两者的人他们做传福音工作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你了解这个吗？因为是神施恩的，你把道讲清楚，那恩典临到谁就临到谁。另外一个是我给人信，我激动人性，我造出气氛给人很感动，现在来信，没有把道讲清楚，对不对？讲见证，用音乐，用什么，这什么花样都用，只要他现在一决定哦，还有一个表现，其实他只是情感被激动了，但是啊就行了哦，多一个人数了啊。这个是另这种后者的传福音是要高举这个人自己，好像他很有能力，能够叫很多人举手，很多人不是。这个是其实夺去神的荣耀的传福音者，另外一个是真的荣耀神尊主伟大的传福音者。你们在教会很久，你们就知道牧师在讲什么东西了，这些不同点。但是其实一个是神认可的事工，一个是神不认可的，愿主帮助我们。那各位我们现在就快快把这处经文讲完，50节，我们然后49节很重要，这里49节我还没有讲完。49节一起读，1、2、3，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各位 这句话呢，你跟上文下来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各位，如果真信的人，真信的哈，不是因气氛搞气氛而信的，真信的人他们是喜爱神的道的人，他们一定会把神的道传遍，随走随传，所以很快那一带地方都信。如果是因气氛而信的，被激动而信，他离开那个会场之后他是过自己生活的，你们了解吗？所以一定的，路加在写的时候 The cause and effect， 对不对？福音从哪里开始？神的恩典开，神的道传了，人真信了，然后之后人自动会做什么事情？然后福音继续传遍那个地带。这就是我们施工，连你看我们怎么做施工的原则呢，在一句一句圣经节里面，你能解释，你能连接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圣经什么都告诉我们，不需要去学什么心理学啊，或者找一些什么特别的人来搞音乐。你教会可以做音乐，有音乐人感谢主，音乐也是神造的，用这个来传福音。但是呢，那个本身不是福音，那个是预备福音被传讲的工具，明白吗？哦，所以我也不是反对这种布道会，但是呢，道为主啊，这个东西，神的福音为主，神的福音没有过时的啊。50节，但犹太人，我们一起读1、2、3，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犹太人的手段是什么？他们是用那些有影响力、有人的势力的人来逼迫上帝真正的仆人。所以上帝真正的仆人呢，除了真正喜爱福音的人会接纳他们以外，他们是无处可容的。但是我在读这处经文的时候呢，各位注意一下啊，这处经文你们看的时候呢，再看回去50节，于是他们怎样？但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人。各位，这里为什么讲近前的妇人 Godly women， 为什么近前的妇人会逼迫神的仆人呢？各位，这是我们也要问这句话啊。所以我一生的服事里面，我也发现一个事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敬虔的，但是他们是不能分辨是非的啊。各位听得懂吗？你敬虔 fervently pray， 常常有什么问题祷告，我们靠主，我们去教会，但是呢， 他们不一定能够分辨是非。所以我们 教会今年是什么？今年是分别是非之年，对，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们分辨吗？那你分辨，那你要分辨，你要接着什么？一定要接着真理，你对真理的认识，认识了你才能够分辨，哎，真假对错的东西。如果你要讲敬虔，我跟你讲，敬虔是一种人的一种宗教性情来的，好像你认定这个神啊，你就向他敬虔敬虔啊，没有问题的，你们了解吗？嗯，但是这个神讲的是什么？敬虔的人如果没有去学习去查考，他不知道的。所以今天教会有没有将真理教导清楚，叫人能够分辨是非，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东西。我所以他们现在，我看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我们就觉得他一定对。 Not really， 我可以跟你讲，我一辈子30多年，很多人就是被敬虔的人欺骗，但是那个敬虔的人呢，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不懂，他们就是很敬虔。我在宣教有一个教会，牧师呢是不喜欢讲神的道理，喜欢讲见证，然后喜欢就是一样，也是音乐布道会，相信心理学，就是做这种东西的啦，就是喜欢做这种东西的，给人感悟，给人感觉那种东西的。然后呢，他各方面里面都没有能够达到弟兄姐妹的要求，然后有时候带来的东西又有点新鲜，有点新派的。弟兄姐妹都是从传统听从神的话开始，这样学习神的话，很多年没有牧师也是可以这样执事长老这样带领。但是这样的牧师来之后，大家心里面说一年两年三年不能耶，然后不能聘，但是呢会把他聘进来，对不对？然后跟长老讲，长老你可以跟牧师讲一讲，他这样带领教会是不能的，教会就很快全军覆没。长老呢，哎呀，圣经讲合一了，所以他也讲，他只懂圣经讲合一，他没有懂圣经用什么合一啊。所以换句话说，那个长老对是非的那种分别他也不讲究，真理的是非分别不讲究，所以呢都是一样的啦。不管什么种布道会啦，音乐布道会啦，讲道布道会啦，都是布道会啦，都是叫人来教会啦，你们了解吗？这种笼统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生命堂不是这样啊，我们牧师长老传道，我们对这些东西都很清楚知道，有一些东西是好像面教这样一下来就完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是一个危机啊，我可以这样说。所以你们有这样的仆人，这样一直讲到，就是为了什么？要纯净上帝的一个讲台，然后保护主的教会。我们读完它51节，我们一起看。二人对着众人堕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那这里这是主的教导嘛？如果他们不接受你的见证，堕下脚上的尘土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个城里面一样东西我都不会拿，一样东西连土我都不要拿，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换句话说，我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灭亡也跟我没有关系，罪不在我身上，我已经讲了该讲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很触动性的举动来的，这句话。然后呢，然后保罗讲有没有灰心？没有，往以哥念去传福音，对不对？然后下面怎么说？52节，一起来。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诶，为什么这么做了这么严厉的举动之后，他们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被人通出去，满心喜乐，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他们遵照神的意思而行，所以他们不被环境影响，他们不被施工的果效影响，不被人的愤怒影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凡事遵主而行。所以这里留下的工作呢，我就略略一两句这样说啊，你们可能不能把圣经连接起来。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啊，这个地方跟保罗下面去的以哥念，之后再去到特比，这些地方呢，就是南加拉太（ （South Galatia）。所以保罗有没有写加拉太书？
有，对不对？其实这个第一个宣教旅行，保罗就是在这个南加拉太这个地方在传福音。所以不久的将来呢，保罗写加拉太书是为什么？因为保罗走之后呢，又有这些近前犹太人来说，哎，你们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受割礼，对不对？有这样的另一个福音传进来之后，扰弄了那些信徒的心啊，所以保罗就很严厉的就写六章，就加拉太书就写出来，一开始就说，你们为什么丢弃了原本我跟你们传的，然后去信从另一个福音？那所以保罗的施工呢，真的有根有基的，所以但是呢，不但是有根基，也有持续性。他很清楚知道什么东西是一进到教会很危险的，他马上就是写信，然后用很重的语气就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遵照主的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东西，一种似是而非的那种错谬的福音，一点一点进来，还不是异端，但是一点点这样进来教会的，就会吞掉就是整个福音的那个该有的那个 原有的意思，所以呢慢慢会这样做的。我们今天会明白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然后我们读其他的保罗的书信，我们就会结合起来理解，感谢主，主让我们这样看到他的仆人有这样的忠心，我们应该效法他，如同他效法主。那么我们今天 讲完十三章之后呢，我们说了嘛，那明年下周是明年了嘛，明天就是明年了，那所以我们下周就开始讲这个新年信息，然后可能一个月之后，我们二月份已经合并了，所以我们就再次开始再从十四章开始讲，把它在一年之内，我是估计了，一年之内可以把它讲完。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恩惠，让我们学习你的道，也从你的话语得勉励。主，今天也很重要的有一些的教义，有些眼光，还有人生命里面内心的事情，私欲的事情，主，你都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有这些东西跟福音是什么关系？主，你也让我们能够连接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分辨是非的人。主，我们今年已经来到最后一天，我们也知道主我们还有当跑的路但是主在这一整年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数算，以致我们明年再能够为主打个那个美好的仗。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